主后2007年8月1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第七个论题好牧人。
主耶稣求你来听我的音乐，主耶稣说既然是在你中间，我们的人担心好意的地上祈祷，无论你求什么，主耶稣我在天的阿爸地上的都没听过你，所以现在请大家开嘴来应我们的上帝来祈祷，为了我们自己跟上帝关系来祈祷，也为着我们的天气，为着这次风灾来做祈祷，请大家开嘴来祈祷。
谢谢主耶稣，感谢你在今天的赏赐，让我们有台风来到山庄，让我们依然能够很平安的度过。在今天，请在这边也带领来赞美，希望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也愿你打开我们的心，就让我们的一切如挂绿的交托在你手中，是吧？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恳求你，无论是黑暗天，也是伫雨天，主，求你保守、保守我，拢看顾我，一切有影无我的神，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保守这一座艰难的路步，引带咱行一座欢喜的道路。求上帝的水耳康，水天顶阿耳康来听，求上帝给阮相对祈祷的神。主啊，求你让我们成为祷告的殿，求你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殿，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没有惧怕的来开口向你祷告。使我成为祷告的殿。
我们都能成为祷告的殿，请坐。
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在今天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1到18节。都有带自己的圣经吗？假如没有，我们可以一起看投影片，有一部分哈。《约翰福音》第10章1到18节。我想要邀请姐妹念单数节，弟兄念双数节，可以吗？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姐妹一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见的就给他们开门，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第六节，弟兄，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数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好，继上一个礼拜我们朱牧师跟我们分享约翰第九章提到第六个神迹是什么，上一个礼拜耶稣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对不对？第六个神迹，今天我们要进到第十章，也就是第七个论述。约翰福音的写作很特别，就是有一个神迹，然后就有一个论述。这是上次朱牧师也跟我们提过这个部分。今天透过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一段经文，求神帮助我们更深体会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经文里面，他应许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你们渴望得到这样的生命吗？阿们。你们愿意一生跟随这位好牧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真的知道我们是众人当中蒙你恩典，被你拣选，被你救赎的儿女。我们可以在这个台风天的时候仍然聚集在你面前敬拜你，献上我们的心，也愿意渴望再次透过神你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圣灵你自己来做启示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亲自带领我们的心，因为你就是生命的粮，我们灵里面渴望渴慕你自己的话语来喂饱我们，超越这世上所有的一切。耶稣，我们把时间恭敬仰望给你，愿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听得见你的声音，让我们的心敞开接受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的心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说我们愿意得着你所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也愿意说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要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求你来祝福下面这段时间，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蒙你的喜悦，献上活祭在你面前，求你来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上一次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经文里面，耶稣有用什么方法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用嘴巴跟落沟跟头混，唾沫和泥哦，会觉得嘴巴用头混勾把揪哈，这是很耶稣很特别的医治方法。上次我也很仔细聆听朱牧师的讲道，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后来第九章的后面就记载了这个人，他对耶稣的认识也从浅慢慢到深了。最后他宣告，他也相信耶稣就是所谓上帝的儿子，然后他圣经说他就拜耶稣，他拜耶稣。这时候你知道那个场合旁边有很多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是很敌视的，因为耶稣行这个事情是在什么时候？行这个神迹在安息日，这是很挑战法利赛人他们那时候的宗教的权威。七八拉这类百姓有一个人在那我被恭维，我们就觉得他乱来，类似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在安息日特别守规定的时候，可是耶稣看中这个人的生命，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耶稣做了一个结论，被他赢了嘴，法利赛人他们很生气，你干嘛违反这个规定。所以耶稣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为审判来这个世界，在第九章三十九节，如果你的圣经可以对照，我为审判来到这世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如果你是法利赛人，听了你会觉得怎样？有没有被骂的感觉？有啊，所以他马上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更妙，就回答他们说，如果你们瞎了眼就没有罪了，可是如今你们却说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个天门一起不追，你们都说他犯了罪，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你们说他从小不是他犯罪，他父母犯罪，他祖先犯罪，所以他生来瞎眼。你们眼睛都很明亮。他说我们都能看见啊，我们有什么罪？他说因为你们自己这样说，是你们的罪还在。这是因为法利赛人向来用法律的权威自居，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摩西的门徒，只有他们才能够领导别人认识上帝。你若要认捌上帝，要通过我，通过阮法利赛人。所以耶稣才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罪了，但如今你们却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接下来第十章就是耶稣用这个牧人的比喻来指出这些法利赛人的盲点，所以第九章和第十章是有继续延续下去的。所以刚刚我们已经有一起念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六节，耶稣开始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是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个人是贼，是强盗。你们要想象你们是法利赛人，你们听到这些话是什么感觉？所以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因为羊不跟着陌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在一到六节讲了这个羊圈的比喻，他用这个比喻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可是他们听不懂，我们也听不懂，有时候读圣经，有时候我也读不懂，我都想法利赛人 我也差不多是那个样子， 我也可能在教会很久或是怎么样信主很久，可是有时候耶稣讲话我也听不懂，所以怎么办？耶稣用这个比喻我们来解释一下，他在刚刚一到六节他用这个比喻来指出这些法利赛人的宗教领袖，他们不是真正爱上帝百姓的牧人啊，他们不是宗教领袖吗？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人敬拜上帝嘛。可他们不是真正爱他们的这些百姓的牧羊人。牧人齁，牧羊人这个名词齁，对犹太人来讲是不会陌生的。在旧约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这种牧人跟羊的关系，就是用上帝用牧羊人跟羊这样来比喻他跟百姓的关系，或者是比喻说领袖跟他的百姓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西结34章、耶利米书23章、大加利亚11章，回去有机会看或翻一下，这边都有提到这个牧羊人这个关系。 牧人最熟悉就是诗篇23篇，我们有很多人会背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有没有？我们用这个来比喻关系。特别在以西结34章的时候，如果有圣经人可以马上翻一下，34章耶和华上帝就命令以西结这个先知，他发言攻击以色列人，那个以色列的统治者他就是这样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却不牧养群羊，你们用强暴严严的方法辖制了你们的羊群，使他们变得很瘦弱啊，患病啊，受伤啊，他指责。然后最后耶和华还说，我必亲自做以色列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安息。这是在以西结34章的时候讲的一个主题。那刚刚我们看约翰第十章一到六节的时候，这里也就进一步来描写，根据以色列人的生活习惯，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逐水草而居，从那个畜牧业这样子发展出来的一个族群，所以他们的经验里面他们懂，有时候就我也带羊，你也带羊，很多人带羊，但是到旷野的时候，晚上要休息的时候要怎么办？带羊淋湿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牧羊人，我们带了很多羊群出去，到晚上的时候那怎么办？商量一下，我们用那个矮的墙围了一大圈，里面有外有全部都在这会里面，然后留一个小小的门，一个人可以在那边睡觉，我们就来排班嘛一今天好我顾，二今天你顾，他们是这样子相互的。可是你会有一个疑问啊，那羊在里面都南南社会天更要怎样，我们就在那里会被牵扯，那时候应该没有晶片哦，打晶片这个真的是带羊的羊这个是隐隐的羊隐隐的羊啊什么，就很多都打晶片，没有没有。可是奇妙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圣经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说第二天真正的牧羊人他们从门进来，从那个缺口进来， 那个看门的不管谁在顾，我们这群人里面有人会让他进来，他才是真正羊的牧人。那羊会听他的声音，可能有一个大吼呼呼嘿，可能有一种声音，他们就跟着来，他们会自动分裂的，虽然到了营虽然惯，这是很特别的。因为羊不听生人的声音，这在动物界里面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家里有一些有养宠物，有些宠物还真的有一点，我们说有点灵犀哦，它真的会认主人。可是那在这边，它很特别，是说他们把羊领出来之后，它就在前面走，然后羊也跟着。这个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都觉得温开拉塞还弄跨骨哈，都是在后面赶牛的啦。可是这边圣经的记载，这个牧人是站在前面领导的，不太一样哈。你们对领导人的那个角色的想法是怎样？怎样哈？你可以走，你可以走，你可以走，还是他带着一起做？这边给我们一个图像是很特别的。他有讲说，既然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面走，然后羊就是跟着他，因为他认得牧人的声音。相反的，如果是不是从门进去，从别的地方跑进去的，就是贼是强盗，羊也不跟着他，因为他不认得这样的人的声音，他们会戏耍，会逃跑，会惊吓。那耶稣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责备法利赛人。恁是贼，恁是强盗，你们自以为可以领人认识上帝，可是你们却不接受我是耶稣基督，我是上帝派来的，我是上帝的独生爱子。所以你们如果不从门进入，从别处爬进去的，就不是真的牧羊人，恁是 gay， 甚至是强盗，是贼。因为你们带给人的不是丰盛的生命，是被掏、被抬、被掠、要剥削的哈。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那个法利赛应该挺没吼，道理一点就明，可是他们真的不明白。所以圣经第六节那边写说，可是他们所说的他们不明白，所以第七节才是耶稣继续讲下去，说我实实在来告诉你，我就是羊的门。他继续解释前面那一段，在我以先来的是贼是强盗，羊不听他们。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跟我有点习惯一样，我会把那个重要字句画起来。我等一下你看圣经看看那字也扑起来意思就是神会透过他的话圣经跟你说话。所以他说，凡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讨吃。第十节我们很熟啊，怎么讲？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十二节讲说，如果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所以他看见狼来的时候，他就撇下逃走了。狼抓住羊，羊也赶散了羊群。所以雇工逃走，因为他的身份是雇工，他不是他自己的，他不会真的顾念羊。十四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我的父认识我一样。十五节很特别哦，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我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到这边十六节，耶稣突然讲了一句话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你如果想到耶稣讲我还有另外一群羊，你马上想到什么东西？你可以想想看，等一下我们一起解答齁。耶稣以这个解释，这个羊圈的解释来比喻说，他就是用对比法把两个东西做比较齁。他将自己，耶稣是好牧人，法利赛人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个图表齁。第一个就好，再上一页。那个投影片的广告吗？他说耶稣是门，从此门进去的才是属于他的，才能得救。那法利赛人呢，他是强盗，是贼，他们是爬墙进入，要偷窃、杀害、毁灭，所以羊不会真的听他们的。这是刚刚那个比喻，我们整理来下一页。第二，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牧养那个群羊，使他们出入得草吃，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法利赛人怎样？他的比喻里面说他们是强盗，是贼，他们来就是专偷窃、剥削百姓。为什么耶稣会有一次去给人家掐得现等打去洁净圣殿的时候？因为他们专做这种 宗教利益的勾当，他们不是真的帮助人在宗教信仰里面得到生命的释放，是很多的教条加诸他们身上。第三个，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不是别人夺去他的命，是他甘愿舍的好再取回来。那法利赛人他是怎样，在比喻里面他是雇工，羊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儿虽然够细腻，他自己跑走了，他不会顾念羊，任由他们杀害。最后一个，耶稣是好牧人，他认识自己的羊，羊也认识他，听他的声音，这是关键。那法利赛人因为是雇工，羊不认识他们，也就不听他们的，不会真的心里顺服，甘心乐意跟随他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这几点分析下来，我们就有一点了解。那最后耶稣不是在16节之后就讲到说他还有羊不是这圈里面的，你们刚刚想到的是什么？这个圈外的人或圈外的羊，羊群指的就是外邦人。可是有点好玩，我一定要澄清一下哈。当我讲外邦人的时候，你们想的是谁？外国人。我也是外邦人，你知道吗？你也是。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圣经讲外邦人的时候，他在讲非犹太人，了解哦？因为有时候我都听那个阿嬷在祷告，兄弟啊，你就认起来外邦人，因为人家没信耶稣，我就想我也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稍微澄清一下那个圣经的用词，他讲外邦人的时候不是在指别人，就在指非犹太人，因为他们本来是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可是救恩透过耶稣基督要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跟犹太人将来合成一群，归为一个牧人。可能有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就我们讲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说现在的犹太人，有很多人他们是信耶稣基督的，当他们愿意接受，他们承认他们祖先就是钉死耶稣基督，他们可以成为基督徒。可是更多人是没有成为基督，他们还信奉犹太教，也就是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说啊，耶稣基督也是一位先知，先低中间的节，所以他们还在等待一个弥赛亚。这就是为什么中东的战局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么混乱不明。可是上帝的心意很特别，就是他要最后最后，在启示录的记载也是，不管你是犹太人是非犹太人，就是所有的所有不同族群的人，像我们刚刚诗歌各族各群的人，各邦的人都要归为一个牧人。最重要，后来耶稣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因为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他进一步的发挥就是说，将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讲好牧人，我是好牧人，我要为羊舍命，讲的就是将来他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做我们的代罪羔羊。有时候我们已经活在新约的恩典当中，我们要回溯去想那个圣经的情境，会帮助我们更了解说耶稣他在讲这个意思，说为什么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已经舍了为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根据前面我的一点分析跟解释，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路，问题是我们愿意吗？还有我们能不能听得到他的声音？我相信我们当中做个调查好了，你的家里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有信耶稣，然后你家里就是几乎就是可能搞到阿公阿嬷，因为我们太平军很久了，100多年，可能有好几代的基督徒。你不是第一代基督徒，就是你不是从你开始你来教会的人，还从你来信耶稣的人，可不可以举个手？大部分对不对？好，手请放下齁。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你回去问你阿公齁，他怎么祷告，他是不是说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我跟你祈祷嘛，阿公也这样祈祷，爸爸咧，天父上帝，啊你咧，天父上帝，奇怪，我们有一点没有那个几代几代的观念了，都是第一代，我们都是跟上帝是第一代的关系。所以即使你是家里是基督徒 的这种家庭，我们很羡慕，像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就很羡慕人家，哦，从小在主学长大，然后哇，从小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可是那些人很羡慕我，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说， 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到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要讲说，不管你是第几代，没有所谓第几代，台语有一句话叫做上帝有子无孙啊，好，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跟神都是第一代的关系，不是说周公上帝，没有这么多代，那是人讲的齁，人的观念才有这种几代几代下来的。那很多人在拜耶稣的时候，在台湾很多老人家信耶稣，他最大的困难就是要拜周生，对不？所以我们在恒春工作的时候，我都跟阿公阿嬷讲，你放心，你来拜到上帝，你喊第一代周公你都拜到了，听懂吗？我说你拜五代拜七代你也都没办法，你第一代没有拜到你很可惜，你怎么知道你们现在第几代？说我问周生就要去第几代我说那名你都叫得出来吗？你也不知道，那你第一代有没有？人类只有72代吗？不止吧。所以透过这样的对话，他们可以慢慢去了解。那我们就来想哦，通过这段圣经，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有领受到几个真理，希望我也做这个分享，来帮助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可以确定自己所信靠的，还有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学习去听他的声音。我跟大家分享下面的五点。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是门，是得救的正确途径。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有讲我是什么什么，大有七种，我是很多，到十五章讲我是葡萄树，好，我是世界的光，第八章有讲我是很多。可是在这里他特别讲说，耶稣基督说我是门，我就是门。这个耶稣基督是门，让我很清楚的认识唯一能够使我得救的途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就是信靠他而已。其实在我大学信主之前，我也是我们家住在日月潭那里，就是我也是很乡下、很传统民间宗教拜拜的家庭。我其实也试过很多的方法，也听很多人的话，就说啊，反正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我们都这样想，对不对？有人点头。反正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信什么都一样啊，只要有心灵则成啊，吼，心诚则灵，有心就好啊，然后看你是要吃菜，要拜佛啊，是要拜什么，赶快呐。那基督教不是都，我不知道谁去贴，可是电线杆都会贴说信耶稣得永生，那我就想。阿伯信的下地狱哦，信耶稣上天堂，阿伯信的下地狱哦。我的心也是常常在这种过程当中，觉得说基督教是不是也太武断了？可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即便我试过很多的方法，可是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因为我真的找不到平安哦。直到我认识耶稣基督，邀请他进到我生命，做我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之后，我才得着完全的平安跟归属。所以我现在比较明白说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是门这样的意义，也比较能够接受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别的宗教的教主或是什么什么创办人，他可以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彼得还讲过说，除他以外，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这些话对我来讲，如今都不再是专制，或者是武断，或者是否定别人的信仰，它是真正的生命的见证。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还有我们基督徒需要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原因，因为耶稣基督是门，是得救的正确途径，使你可以得其门而入。你还不同贵进的门，哆啦 A 梦的任意门，你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平安，得着永恒的生命。第二个，我跟大家分享，耶稣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刚刚有人都说，哎呀，我们要得着这种丰盛的生命，但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哈，法利赛人守着人制定的律法，以为靠着自己的善行就可以得救，以至于上帝差派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的时候，他们还是不能接纳，因为法利赛人带给百姓的是宗教，是教条，是没有生命的。就像那个生来瞎的人被医治，他们不会觉得那是一个神迹，他们只是说你那里安休息这季的代际，好，那个重点在哪里 ？focus 在哪里？所以他们死守安息日的规定，可是耶稣看到的是什么？耶稣看中的是什么？是人本身的生命需要。怪不得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耶稣带给我们的是生命。刚刚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我们的罪得以释，那个被释放了，不再受辖制，我们不受罪辖制，有自由释放的生命。这是他让我们从里面到外面那个生命彻底的改变，不是外在行为的那种表面功夫。我相信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者在家庭里面，我们也被某一些东西约束着，就是仁义道德，这些都规范我们，它是好的，是律法上面。不过耶稣基督讲说，我来了不是要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就嘛，要让律法更完全。那个关键在哪里？不是外在行为的要求。我们很容易对一个人的外表行为品头论足，说长道短，给他做那个评论，这人吼看起来跟他没啥好，这人安怎安怎。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很有限，我们看不到人的心里面，可是神是鉴察我们内心的。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我自己学到的功课，第一个，我承认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所以我等一下我看人不准那我也不要人家在我身上随便贴标签，你了解我意思吗？上帝你怎么看我是我最在意的。可是当你真的接受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自己能够愿意去做那个自由的选择，把人都说这样的时候，有力，好，我就照这样做，我也心里说服自己去做。别人都说不行，可是我想这个是真理啊，我还要真理的固执，我就坚持去用没去用熬灰，可能我还要默默忍受，还要继续这样子。所以在这边要讲的是说，在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丰盛生命是由内到外彻底改变，不是要求外在的表面功夫。然后我们在耶稣的爱跟恩典当中能够享受那种灵里面的自由，是可以有那个力量，内在的生命力量，生活动力，过有意义有品质的生活，不是跟所有的人世间的潮流说那流行说那世界上的成功标准说怎么样，我们就是往这个。所以弟兄姐妹，你满意现在自己的生命状态吗？有人刚刚盖了一半，可是很多同学都还在就学，你们担心前途要怎么样，都在科期都要科料嘛。好，新的阶段未来怎么样，有的人是很有目标，可是在我的经验里面我也发现，很多时候我回头看，嘿，我好像走的路上连我预备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可是要不要想？要，放在祷告里面。所以进到耶稣里面，让我们享受那个得救的生命。我们只要在生活上面，凡是通过来到耶稣面前，透过他来面对，因为圣经说，凡经过这个耶稣基督，从这个门出入的，必要得着草吃，必要得着丰盛。基本上这个门直接出出几月，不是说我两面信仰说，两面不信仰说，是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当耶稣基督在每天你的生活当中，他怎么样帮助你做抉择？其中自己想就知道要怎么走，还是你常常会想一下，根据圣经的原则，如果耶稣他会怎么做？有一阵子很多人流行戴一个手链，叫做 WWJD What will Jesus do? 如果耶稣他现在在这里，他会怎么做？青年人在提醒他们自己，在做很多，每天都要做抉择啊，对不对？每天你包括等一下，聚完会中午午餐要吃什么，这也是一种抉择，你知道吗？抉择有小有大，你每天都在做抉择，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第三个，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不惜为我们舍命。很多人觉得耶稣很伟大，可是他不一定会成为基督徒。最大的原因是他不知道那一个拿撒勒人，那个以色列人，耶稣受鞭伤死在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跟他有关系。我们都有过那个圣诞节的那种经验，我们都很高兴，可是你能够真的了解说，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跟你我一样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然后是上帝向我们人类显明他慈爱的心意吗？圣诞节都想着 party， 然后想着哇圣诞晚会报佳音，很快乐。如果你是神，你要甘愿受那个肉身的限制，然后成为进入到人类历史，然后你就那个以前的神话故事叫做生灵下凡，然后要下到凡间受苦，而且你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替人类死，你会愿意吗？ 所以我都常常想说，很多宗教所敬拜的，包括我过去的经验，都是英雄人物，不错的伟人，而且人以为说靠修炼死后就可以成为神。我给他一个名词叫做肉身成道，大家让家菜，大家让兄妹打谈期，不是就是要以后进入到一个更好的状况吗？肉身，你这个肉身想要成道，可是这位真神他却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甘愿降生成为人。圣经约翰福音给他一个题目叫做道成肉身，有一天我没输说没前奏说道成肉松道成肉身，这是下面这专有名词。可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不再是高高在上，他是亲自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样一同经历人世间所有会遇到的痛苦跟挣扎，他跟我们传来盼望。因为原本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只有死路一条，裂隙吧，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打了牢笼赶快。犯罪如同欠债一样，如果你的债务没有还清，我们就没有自由。有没有人现在受卡债的那种卡奴？大家可以了解我在讲什么。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因为被倒债非常的严重，所以他每天早上很早出去工作，然后到很晚回来，他生活一点都不快乐。他说那我倒我过探狗长你谈得起马其中把狼诶。你知道犯罪就像欠债，因为罪的公价是死，就这种感觉你能够了解吗？没有盼望，你跟我一个探狗长你走得起马是把狼诶，因为要还债嘛。你想这个人还有什么盼望吗？一共个这狗当你一谈的经，马是把狼哎，所以那个心是很深沉的哈。所以在这边，你想想看，只有耶稣基督他愿意来去说，呵，你内拢，你欠的拢，剩外身上，我将我们一切的罪都算在他身上，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每次可能有人都会这样告诉你，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和我，可是很多时候我感受不到，亚洲特地细，因为我们感受不到那个罪的威胁。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一切的过犯，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然后证明他是神，我在想我不会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不必要再去拜一个好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就只是一个人而已，因为只有神不会死嘛，人都会死啊。 OK， 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就只是一个人而已，他的复活证明他真的是神，神是不会死的，他的死是为了你我而死的。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可能你真的不太容易能够明白。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在庆祝圣诞节，我们更应该来纪念耶稣的受难跟复活，那个意义是更大的。可是全世界都已经知道那个圣诞节，现在全世界人可能也都知道复活节有一点，可是好像在台湾那个复活节的节起的那个气氛，或者说那个宣扬的机会没那么大，就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怎么样跟人家分享这个复活最关键的。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每个主日都可以来这里敬拜神，完全是凭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恩典。那个恩典你怎么得到的？白白得到的。我们在恒春的时候问那个阿嬷说：“阿嬷你几岁？”“哦，我83岁啊呢。”我说：“哦，阿嬷你刚穿开穿83年，你有六钱无？”你说穿贵啊，那六钱哦。我说阿妈，你刚拍一头拍83年，你有六钱吗？嗯，后那个事情你说那公话拍一头要钱，我说是不用，这叫做稳定，因为是白白得来的。要怎么办？要讲谢谢一下感恩的心，那个创造的主就是带他们这样子来信靠上帝。好，那我常常也是透过这样的服事，自己更经历跟神的关系里面，虽然是白白得来，可是许多干单那点不，可是却是重价的恩典，不是廉价的哦。因为咱台湾人都奇怪，就有时候我给你好处，你想你们在身边，你们在被带你放长线钓大鱼，不知道要干嘛，要设计我干嘛这样。以前刚开始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关心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就想说，现在人不在冰箱里放，对我这么好，赢一点哦，被骗完怎么讲的，被痛杀。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基督徒可以就是这样去关心，因为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他一天到晚都想说，对，好，去教会就是爱奉献，就是爱立志，听讲道理爱立志。这场若较好听，就立较多；较不好听，就立较少。 我们有时候人用人的想法，不知道恩典是白白，可是却是重价，是无价的，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换我们的生命，用他的血拯救我们的灵，所以他有资格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第四点，我最后分享说，耶稣基督认得我们，我们要听他的声音哈。他为我们舍命，他还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一样，我也认识父。所以我们刚刚那个比喻里面说，当牧羊人进到羊圈，叫每一只自己的羊的名字，把他们领出来，然后就在羊的前面走，羊就跟着他，因为羊听牧人的声音，他不会跟着胡乱跟着走哈。所以这里提到耶稣真正的羊，不论是什么样的人，他都会听耶稣的声音，会跟耶稣基督一起走哈，跟在他后面走，而且他们那样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很像天父跟耶稣的关系，他甚至这样比喻哦。所以真正的信徒认识并且熟悉耶稣基督的声音，不论是记载在圣经上面耶稣的话，或是平常你在祷告的时候通过圣灵的感动，真正的信徒是愿意听耶稣基督的声音，并且可以知道，你还会判断辨别诸灵，你还判断这是不是出于耶稣基督的意识。所以我们看，当耶稣在迦拿婚宴，我们讲第一个神迹是 把水变为酒，那时候他的妈妈玛利亚对佣人说，他们等一下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 就做什么哈。之后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直到缸口。圣经的记载，我们说被冲啥哈，你是要变什么棒，都没有这样。他说他们就照做，因为当他们听从耶稣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顺从，那是耶稣的声音，所以他们就成就了第一个神迹。还有那位生来瞎眼的人，第九章我们不是讲，最后当他说，耶稣跟他讲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说谁叫我信，他说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他说哦主啊我信，然后他就拜耶稣。所以因为他听到耶稣的话，他就知道这是牧人的声音，那是他牧者的声音。我曾经读过一个报道，让我真的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读圣经祷告跟神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他们训练那个验钞员，你说也是跟我们同样做的那种假钞啊，所以他们有一种人，他们的职业叫验钞员，专门在看这银票啊，从鉴定的时候，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钞还是伪钞？而且不是他们国内，别的国家也会仿冒他们的美国的钱哈去印。所以他们有一种人叫验钞员，可是你知道他们怎么训练验钞员吗？你点头，你知道吗？他们怎么训练的？你想一下，让安那混人，怎么训练一个验钞员？他的方法很好玩，就是唯一的方法，让他们一直摸真钞，摸到一张是假，马上不用什么仪器，不用什么验钞笔，然后什么扫描，他们的训练方法是让他们摸真钞。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每天都有读上帝的话，如果我都常常跟耶稣讲话，当不是耶稣的声音的时候，当不是圣经的话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能够察觉出来了？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我自己发现我们每天也从报纸、从电视媒体、从网络、从手机听到太多的声音，可是只有真正耶稣的声音可以领导我们走向丰盛的生命，只有他的声音可以帮助我们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认识你，你也认得他的声音，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羊，他应许他走在我们前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是非常有盼望的哈。那最后我们就分享一点，我们所有人当合成一群，归为一个牧人，这是最后十六节耶稣讲的哈。所以他特别讲十六节的时候说，有羊不是在这一圈里面，那我们就会想，耶稣因为他在世上传道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他在那个加利利附近来游走，所以他的策略就是先集中心力在同族以色列人身上，向他们显明，然后之后才差派使徒去传福音给外邦人。最后到现在，我们连在台湾我们都可以听见福音齁。所以即使是这样子，耶稣一有机会在他的时代，他也是传福音给外邦人，譬如说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约翰第四章记载的。然后十二章二十节，如果你有圣经翻约翰十二章，那你那时候有讲说几个那种希腊人、希利尼人，他们来，他们求耶稣说， 我们可不可以见耶稣？然后他的门徒就带他去，最后他就讲一句话，耶稣说，人只得荣耀的时刻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现在耶稣基督这一粒麦子已经为我们舍了生命，埋在地，结出许多子粒来了。所以当我知道现在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口，二十几亿的人口是有听过福音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人，我就知道说这个是像圣经所应许的。所以无论是什么种族语言文化，耶稣要我们归为一个牧人，只有唯一的一个牧人。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带来的是合一，这个合一当然不是你是大家都赶快穿制服，合一不是外在的统一，它是在这么多元的社会文化里面，就算我们的政治立场不一样，我们很多观念不一样，可是我们可以在灵里面，在真理上面合一。重点是怎么样帮助人把一个人完完全全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是归到一个大牧者耶稣基督的前面，这是我们每一只羊的使命跟目标。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使人合一、使人和好的福音分享给周遭的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耶稣基督的牧养。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在做最后的整理，我们领受到第一个，耶稣基督是门，是得救的正确途径；第二，耶稣基督来是要叫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因为第三，耶稣是好牧人，不惜为我们舍命；第四，耶稣基督认得我们，我们要听他的声音；第五，我们所有人当合成一群，归为一个牧人。所以透过这段圣经，我们真的宣告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如果我们愿意专心跟随他，就要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可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就是要专心听牧人的声音，这是我们每天最重要的功课。盼望透过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分享，不管你过去有没有很仔细听耶稣基督的声音的，或是你现在愿意从现在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耶稣基督走在我们的前面，他要带领我们。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唱这首轻轻听的诗歌，来做我们的回应跟祷告。这首诗歌这样讲说，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的声音，轻轻听，他耶稣他也在轻轻听，因为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耶稣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跟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也认得我的声音。我们弟兄姐妹，我想邀你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作为我们对神的回应。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
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可是在祷告之前，我想请弟兄姐妹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当中有人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可能是好几代基督徒，可是也有人是你的年纪你来到了教会。可在这里牧师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在过去你都不曾真正像现在这么清楚的记得，你愿意打开心门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面做你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神向我们来呼召。如果你已经做过这个祷告，你不用再举手，你很清楚。可是如果你都不记得你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叫做决志祷告，甚至你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人也一样，你不曾打开心门说，主啊，我愿意求你这时候进到我心里面做我的救主跟个人的主，你可以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好，请放下。如果你不记得你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一次就有功效哦。好，我看到了，手放下。然后牧师要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你也可以自己祷告。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说，宣告耶稣基督，你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来的一切就是要给我们丰盛。我愿意成为你的羊，我愿意认定你是我的牧者。这时候我也要问所有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他也为你舍命，你愿不愿意倾听他的声音？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无论大大小小的决定，你愿意试着说，我愿意听主的声音，你愿意倾听主的声音，一生来跟随他。弟兄姐妹，你这时候也可以来举手，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学习倾听你的声音，我愿意一生的生命来求你来带领。好，手请放下。还没有举手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再想一想，你愿不愿意在生活当中，往后的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你的牧者耶稣走在你的前面，你愿意听他的声音吗？他也认得你，他也能够按名字叫出你的名字，你愿意来倾听他的声音，专心寻求并且跟随他的，你还有一个机会，你可以告诉神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学习听你的声音。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感谢主，请放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极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透过你自己的话，你自己圣灵的工作，主，你真的是鉴察我们心里的神。你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人举手说，主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你作为我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主，你这时候进到他们心里面，圣灵你大大的浇灌，让他们今天很特别很特别重新打开心门，决志在你面前，这样的立约一次永远有功效。主，你来祝福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打从心里愿意说，主啊，我们愿意学习听你的声音，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礼拜开始到末了，到我们回家，我们的一生一世，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要学习倾听你的声音。主，当我们每一次要做决定的时候，当我们每一天跟你倾心吐意的时候，神，你帮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认识我们，你走在我们的前面。谢谢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帮助我们过一个更新的生活，每一天从你那里得着力量，每一天很清楚我们的方向，每一天我们生命的气息都在你的掌管当中。谢谢你成我们的好牧人，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祷告，把弟兄姐妹交在你的面前，每一只羊你都认识，你要带领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跟神说，我要轻轻听来，
我要听听听，我要得听主声音，听听听，他在听听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得主声音。他是大牧者，
耶稣，谢谢你，因为你认得我们的声音，也帮助我们听懂你的声音。你每一次透过圣经的话语呼召我们，每一次透过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主，你都帮助我们明辨，主，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只愿意跟随你走。无论世界的潮流怎么样变化，无论周遭的朋友怎么述说，主，帮助我们只能分辨你的声音在我们前面领导我们，因为你认识我们，你走在我们前面，把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交在你面前，愿你来单单带领我们，跟我们建立个别的关系。谢谢耶稣，悦纳我们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不断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只听随牧人耶稣基督的声音，一生跟随主，从今直到永远，阿们。